五戒相经兼要集注，和尚慈悲，诸位比丘大德敬人，大家早安。请看着集注第十九页。集注十九页的最后一行，十七岁时，弘一大师。十七岁时，因读莲池大师之智之路及如窗随笔，使物己非，举所著辟佛论烧毁。我们现在呢，说到这个智之路，弘一大师呢，看到智之路呢，就改过了。这本书应当是很不错的。那我们看到了自治录的第二页，功过格自治录第二页的倒数第二行底下三个字，病势所称，台蓬失命。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病势所称，台蓬失命。病就是病和的意思，病和台就是呢，在行音义综合大字典，它里面呢说这个台是星名，星的名称，以三台为天上巨星，三台一二三的三，三台为天上巨星，因为三台是天上巨大的星球，故喻三宫为三台，比喻呢三宫，这个天下为宫的宫，三宫为三台，亦略称曰台，也略称叫做台，故和。所以这个台呢，我们解释做三台，病势所称台，就是三台。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太上感应篇啊，说三台北斗神君啊，在人的头上啊，说到这个上天纠察之言啊，就纠察非常的严格，在人的头上呢，路人的罪恶啊，夺其计算，一计两计的计，算数的算。另外一本书《太上宝华图说》，太上宝华图说，那里面解释呢，三台星名为北斗神君，三台星名北斗神君，这个三台星啊，它就叫做北斗神君啊，主人间善恶生死，受邀富贵贫贱之事，它是主管人间的善恶生时，长寿、夭亡、富贵、贫贱的事情。凡人有罪，皆入罪籍。籍贯的籍，籍呢是书的总称，古籍或者书籍。凡是人有罪过，皆入罪籍，都记录在罪恶的书籍里面。跟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这具生神说的一样的，路人罪恶量罪轻重夺其计算，一计两计的计，连计的计，算数的算，夺其计算， 道家说呢，人的寿命12年为一计，100天叫做一算。三台北斗神君量罪轻重，夺其计算，称量罪恶的轻重，夺减他的寿命啊。夺至1年坎坷多事，坎坷道路地势不平，不好走，一人啊潦倒啊，落魄啊，失智啊，夺减他的寿命到1年，他的命运就坎坷潦倒落魄失智，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坎坷多事。5年延衰疾病，两个活，这个延，延衰疾病，延呢得病的时候发烧啊，发热，身体肿痛的现象叫做发炎，衰由盛而衰，疾病身体呢不舒服，有病苦，夺减他的寿命到5年，他就呢延衰疾病，身体由强壮渐渐转到衰弱，发烧啊，发炎不舒服，出现各种疾病，夺至12年，困毒，穷困的困，赌石的毒，困呢就贫困呢，穷苦或者艰难，很艰困，毒呢就病毒，病势很沉重，毒性的毒了，病毒，病势很沉重。夺减寿命到了12年，贫困艰难，病势很沉重了，或遭刑狱而死，刑处罚罪犯的总名称叫做刑狱，监禁犯人的地方牢狱，或者在人间呢遭遇官司刑罚，在监狱中而死去。盖罪与过不同，盖子的盖，盖罪与过不同，盖承接上文之词，有因为的意思，因为罪跟过不相同，恶之大者为罪，为是啦，是的意思，恶恨重大的是罪，则夺计，则法则规则因律啊，天庭的法律啊，阴间的法律啊，阴间的法则啊，也同于救，则就是救了，依阴间施法的规则就夺走他一计的寿命12年，减寿12年。恶之小者为过，恶恨比较轻小的是过失，则夺算。依照阴律呢，阴间的法律就夺去他阳间一算的寿命100天。12年为计，12年是一计，百日呢是一算，人间100天呢是一算。以上说到台，指道家所说的三台北斗神君。接着彭，彭这个字，彭是县名呢，我们查字典呢，就县名，在四川省，提到在四川省。那这个我们根据呢文昌帝君因志文广义节录卷上说，四川省梓潼县七曲山有文昌省，我们说呢文昌帝君呢、文昌省，唐玄宗或者跟那个唐僖宗啊，唐玄宗跟僖宗呢避寇入蜀，这个蜀呢是四川省的古称，避寇，流寇的寇，避寇入蜀。唐玄宗跟唐僖宗呢逃避流寇，这个盗匪入于四川， 文昌神呢，他就显灵永护，盗匪的灾难就平息了，算是很灵感的了。皇帝呢，诏封晋王，后人呢，加称叫做帝，因为呢，尊重的称呼，加上一个帝字，文昌帝君。是中国过去在历史上世间信仰极为广泛影响最深远的神。这个故事呢，就在和尚写的那一本那一本因果丛书的序里面，那一本它里面呢有一本叫做文昌帝君。这个文昌帝君因字文广义节录，那一本书里面有介绍这文昌帝君呢，在我们中国呢影响深远，跟我们很有关系啊。只是我们现在台湾比较不知道而已。在大陆呢，有拍一部这个，有拍一部好像是文昌帝君的那种嘿 DVD 有拍出来。文昌话书当中大意就是呢，上帝道家称作玉皇大帝，那我们呢，我们佛法里面称这个四谛梵音。上帝呢，玉皇大帝呢，派他做文运之神，在那本书里面有介绍，派他做文运之神，文字的文，命运的运，文运之神，主宰人间的功名利禄。所以读书人呢，都要这个祭祀啊，主宰人间的功名利禄。文运科名，古代的科举考试的文人，若是德恨有亏欠啊，犯到罪恶，他今世的功名呢，入位啊，就会被这个天庭呢革除，他就考不上了。文昌神就是主管人间文运、文人、读书人的命运，主管他们的命运呢，主管他们的气数、功名、入位等，所以叫做师，定是所称台衡师命。这个师，师就是主管呢、啊，主管其事，命呢，人力不能左右的，称之为命，不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我们人力不能左右的，叫做命。也叫做命运，贫贱富贵命也，都推给命了，其实是我们自己做的。祸福吉凶者命也，都是命，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吗？所以要好好的持戒啊，断恶修善啊，我们的命运就很好，就会好命了。病是所称台衡师命，病和世间民间道家所称呼的台，三台北斗神君，就在我们中国民间呢的信仰啊，信仰道家三台北斗神君，是主管人间善恶生死、寿夭富贵贫贱之事，所以是命师命，天命，天地之间有思过之神啊，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就是师命。并和世间民间呢、啊、所称呼的朋，从这个四川省的县名啊， 四川省梓潼县七曲山的文昌宫供奉文昌神，我们现在尊称叫做文昌帝君，有阴字文，而这个阴字文呢，流通在世间呢，教化世间人，是主管人间的功名利禄、文运科名。中国人说呢，举头三尺有神明，有青天、文昌天神、文昌帝君，按照人所做的善恶行为而来进行奖赏惩罚。读书人的文运功名入位等，因为行善积德或者呢作恶犯科而有所改变，他就改变了，所以称为命。台朋失命，又则失命呢，世俗民间指造神，这字典里面说的，说这个失命呢，世俗民间指造神。我们有看过了，这于敬义工欲造神迹，也拍出来，拍出这个电影 DVD 啊，指造神。民间流传有这个这一本哦，这个故事呢，于敬义工欲造神迹，并和世间所称号的台朋师命，日游夜游，日游日间，白天在人间游行走动，夜间呢，晚上也在人间游行走动。如果我们依四天王天来看，那我们人间五十年，那才一昼夜而已啊。我们在睡觉，他们还是在我们这个地方走动啊，巡视啊，日游夜游啊。我们五十年，他们才一昼夜啊，所以日游夜游。与师夺师，与给的意思啊，给和与给予的与一样的了，的意思一样，意义相同。师主管，与师道家所说的玉皇大帝啊，给予三台北斗神君主管的职司，给了这个职司啊，主管人间善恶、生死、长寿、夭折、短命，或者富贵贫贱这些事，给予文昌帝君主管人间功名利禄、文运科名这些事，与师夺师。三台北斗神君主管夺人计算呢，主管这个夺人计算，如同《太上感应篇》说的，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入人罪恶，夺走计算，夺一计是十二年，夺一算是百日。这就是夺师啊，夺师或者师夺，主管夺其计算。圆会劫纳等，圆会，这个圆会呢，我们查呢查不到，在这个中文大词典，中文大词典有这个名词啊，也这个名词，元会，阴历元旦之朝会，阴历元旦等于我们农历过年了，农历过年大年初一的朝会，梁武帝更定更改三定，元会仪，采取秦汉之旧仪，定元正之家会。 成为朝廷阴历农历元旦的朝会，朝廷君王与文武大臣早晨的集会啊，像古代上早朝啊，上早朝，我们现在是上早课啊，朝廷的上早朝集会，商议国家大事，为天下百姓谋福利，是为元会。人间君臣在阴历元旦过完年，过完除夕夜新年的第一天早晨的集会，共论国事，共论国事，这个犹如什么呢？犹如启示经，启示经升起的启，世间的事，启示经卷七，佛告诸比丘，黑白二月各十五日，黑半月、白半月各别有十五日，大月的时候了，白月十五，黑月十五，各别有十五日。何故护世乌不杀他？乌呢？乌黑的乌了。不呢？这个不死，左边是日，右边一个仆。乌不杀他，这个沙土的沙，你我他的他，何故护世乌不杀他？乌不杀他呢？大正藏的夹注呢？隋言，隋朝的语言翻为增上，增上为受持斋法增上善根。为什么？黑半月、白半月各备有十五日，这两天呢、啊、是这个受持斋法增上善根的日子呢？为什么缘故呢？黑月十五、白月十五这两天呢、啊，又是乌不杀他，要受持八关斋戒、八关斋法增上善根呢？诸比丘。今日四大天王至下世间公察善恶，公亲自。今日指黑月十五以及白月十五，昨天月小就是十四日了，昨天十四日四大天王呢，自己呢从天上而下下来世间，亲自观察世间人所作所为是善是恶，知多少矣，明白世间人修行有没有孝养供孝顺供养父母啊，有没有恭敬沙门婆罗门啊，有没有奉事尊长啊，有没有尊崇礼让，六斋日有没有受持八关斋戒，修善的人多还是少，作恶的人多还是少，知道多少矣，及时至广义善法堂诸天聚集议论之处，及时立刻马上至王自己呢前往，义道的意思了，善法堂三十三天聚集聚会之处叫做善法堂，三十三位天王，其中有一位呢叫做帝释天王，是刀立天主，其他还有三十二位，总共三十三位。此善法堂诸天集会议论之处，三十三位天王集合集会坐下来之后呢，唯独议论微妙细腻善好的法语，甚深之意，而且呢审地思维称量观察，都是世间殊胜的要法，真实的正理，所以诸天称此集会之处名为善法堂。四大天王亲自观察人间所做的善恶， 明白多少以后，即时自己前往善法堂33位天王聚集议论的地方，面向第四天王具足说出人间善恶多少回顺之事。违背正法，不修善行，不孝父母，不敬沙门，不持斋戒，或者呢随顺正理修行，第四天王在善法堂呢听闻人间善恶之事，犹如缘会啊，犹如缘会，好像人间君臣啊在阴历元旦的朝会，劫那等劫四大天王劫入黑白二月各15日，当天所观察人间善恶之事，往白第四天王，这是劫。那通常说呢，通常说这个腊月，腊月，腊月，年中最后的一个月，12月就是腊月了。12月份腊月，阴历12月叫做腊月。印祖文超，印光大师文超呢说呢，人临命终时，我们人呢临命终的时候，是一生的腊月30，我们这一生的腊月30，古人往往用来比喻死期到了，死期到了，腊月30啊，算总账了。所以腊月30犹如白月15、黑月15，两个半月的最后一天。四大天王与日月五星28宿全部下旬人间，做什么呢？四天王经说呢，四王命曰，四天王命令说呢，勤示众生施行吉凶。勤示，精勤的勤呢，窥视的视，人字旁，右边一个司令的司，勤示众生施行吉凶。精勤的观察众生修善还是作恶，随着持戒行善积德，或者犯戒作恶，施行吉凶祸福。持戒断恶修善之人，自然吉星高照，吉神相随；犯戒作恶者，自然凶星降临，凶神降灾。所以说等缘会劫那等，朝不生烈，朝不生烈。看到这个字啊，就觉得很严肃啊。朝不生烈，朝光明显著，很显明啊。不昏不生呢，从三棵木，从三棵木，树木很多的样子啊。生烈在天地之间。天神鉴察人间善恶，施与吉凶祸福之事，如森林的树木那么多一般啊，那么多天神啊，在看人间的善恶啊，深然罗列在眼前，记载于佛家的经典，我们世尊说的经典里面就有了。以及道家的太上感应篇，我们之前说过的无量寿经啊，还有那个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里面都有记载，还有这个华严经，华严经道以及道家的太上感应篇都有记载。所以朝不生烈，前我后我，左右我，前我，在我的面前呢、啊， 在我的前面而已啊，后我在我的后面呢、啊，看着我，我没有看到他，他看着我，在我的后面呢、啊，就在我的身边左右，左右我，我的身边左右都有啊，明目而足我，明目，眼睛很明亮啊，眼睛很明亮，在看着我，眼睛很明亮，看着我。所以呢，印主文超卷二，我们以这个印主文超来说，印主文超呢卷二说呢，神目如电啊，神目如电，天神的眼目啊，犹如电光那么明亮啊，晚上我们看不到，他还可以看得到啊，好像电光一样啊，很明亮。在注视着我，明目而足我，眼睛呢张得很亮啊，看看你在做什么事啊，证实我不输，正依照功过格规范，要止恶行善的事叫做正。学佛修行的人依从功过格的指示，我们学戒依照戒律啊，依照戒律佛陀的指示啊，断恶修善要做的事叫做正啊。正时哦，假使啊我不输血流通，正时我不输，这个正啊，这些功过格啊，假使我不输血流通，彼之疏故以密简施而悉秋毫矣。彼就是指俱生神啊，同生神和同名神，与我们呢、啊、与生俱来啊，跟我们那个。一起来到世间了，我们生下来他就跟着我们的同生神同名神。彼俱生神依照人所作善恶的书写记录，固然是以密简施，密简施，密很稠密啊，很细密啊，简施蚕吐丝做成的茧，很细密，比喻啊，写得很周密啊，写得很周密。你前心怎么想，后心怎么转想，它都记录下来，写得很周密啊。从前到后面啊，从前心到后心啊，记录得很周密，很清楚啊。而悉秋毫矣，悉分解善恶，分析是真善、假善、小善、大善，或者小恶、大恶。这善有真假，我们可以骗人啊，你骗不过天神啊，他可以分辨你是真善、假善啊，全部都记录下来。秋毫。秋毫呢，就是秋天鸟兽身上新生的细毛，比喻极微小的事情啊，很微细的事情，天神都看得很清楚。而分析明察秋毫矣，形容比天神、俱生神书写记录人所做的善恶真假稳固的情况呢，犹如蚕吐丝做成的茧，那么周密啊。所以世间中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很周密啊，而能分析明察秋毫。 天神的目光敏锐，连极微细的事情也都看得一清二楚。不像我们呢，我们还看不清楚啊，想不明白，天神很清楚，看得很清楚。而且呢，书写记载分析很详细，明察秋毫，而悉以秋毫矣。虽然天下不皆上士，虽然转折或者推想的连接词，虽然天下在天之下，就是呢，世界上呢，世界上，中华古代常常自称全国为天下，这是全国呢，这是天下，以天下为公，为国为民啊，以天下为公。古代呢，这个考取功名啊，他们的这个为了这个天下百姓啊。就是呢，为国为民，以天下为公，没有这些自私自利的事情。虽然在这世界上，天下不都是上根之事，不完全是上等根器的人，即皆上士。其自知而不疏，不失为君子。即皆上士，就算天下都是上根之士，其自知而不疏，其代名词，他上士上等根器的人，自己明白功过格的内涵，能止恶修善，趋吉避凶，而不书写功过格，亦不失为君子，仍然不失去是一个有才德的贤人君子啊。他不乱来啊，有才德的贤人君子，能够止恶行善，不自知而不书，非冥顽不灵，则刚愎自用云耳。不自知，不自知功过，我们自己呢不明白，日常所作所为是功德还是过失啊？我们自己不明白，不自知功过，自己不明白日常所作所为是功德还是过失。不能自知，也不书写，他也不学习，非冥顽不灵。冥形容内心昏暗啊，昏暗啊，不明事理，叫做冥，内心昏暗，就是个事理不明白。顽啊，固执，顽固。不容易改变的，你要改变它不容易啊，很顽固啊。不灵，没有灵敏的心性啊，心性不灵敏，很呆板啊。会冥顽不灵，不能自知，也不书写做笔记，也不学习。假若他不是愚痴固执，内心昏暗啊，不明事理啊，心性不灵敏啊，非冥顽不灵，则刚愎自用云耳。刚形容坚强，心性很刚强，难以调伏啊，难言伏敌众生。这个心性刚强，难调难伏，《地藏经》说的难以调伏，刚愎意气自用啊，意气自用， 不肯接受别人善意的规劝。人家对不起，人家规劝他，这个他听不进去啊，听不进去。B， 自用，依照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心意做事，我怎么想怎么做。他也不读圣贤书啊，也不读这个圣人所说的经典啊，自用，我怎么想怎么做，依照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心意做事。云而如此啊，则是刚愎自用，固执自己的意见，不肯接受教化，如此而已啊。人间故可无事入乎？故关心呢、啊？顾念，关心人间广大的友情，这么多的众生呢、啊，芸芸众生，不知道要止恶行善，不知道要趋吉避凶的标准，不知道呢，趋吉避凶的标准呢、啊，大家都想这个有福报啊，没有罪过啊，求神问卜啊。不知道要从这个止恶修善来这个转变呢、啊？不知道呢，趋吉避凶的标准呢、啊？广大的友情都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人间可以没有此功过格智之路吗？可以没有吗？那没有，大家都黑暗了。不是要怎么这个止恶行善，怎么趋吉避凶的？人间故可无事入乎？是故在如为事端百姓，如孔子传承中华古圣先贤的道统，伏羲啊，伏羲氏，伏羲神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世间圣贤心学，世间圣贤的心学论到我们的心了，完全是以内自寡过，从内心自我要求，寡少过失啊，有过则改，见善则迁，都是心地的功夫啊。有过失就要改啊，见到善法我们就迁就啊，迁就善法，迁就善业啊，作为趋吉避凶之门。学儒家，学儒家的经典就趋吉避凶的、啊，叫做儒，事端，事端。升起仁义礼智的四种开端，人不必等待思虑，而自然能明白的良知，有四种心境，是升起仁义礼智的端游，是为事端。所以我们呢，今天有一张讲义，这张讲义呢，就是呢，讲到事端，这是请本吉法师呢，从这个电脑里面查出来的。那我们原本呢，就是查这个十三经，儒家有十三部经，这孟子的著书，孟子的著书里面呢，有提到，有解释啦，解释。这里电脑里面调出来的资料呢，这个黑色的，也这个墨比较黑的啊，这是小注啊，小注。字体比较大的呢，就是这个孟子的里面的文， 那个文，非常讲义啊。是故在如为世尊反行，我们先说世尊。孟子曰，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底下这一句就是小注了。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恶于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师有不忍人之正义，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底下是小注。先圣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伤民之政，以次治天下，易于转还于掌上也。所以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猝涕恻隐之心，非所以纳。这个念呢，念就纳，纳受的纳，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邀欲与乡党朋友也。这个字呢，党呢，底下是一个黑啦，这是一个凶，不晓得电脑是不是没有这个字呢？党是这个党派的党哦，非所以邀欲与乡党朋友也。非恶，这个念恶，非恶其身而然也。诈，这是小注，小注，诈诞也。孺子未有知之小子，小子，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但见小孺子将入井，咸鱼皆有惊骇之情，情花于中，非为人也。非物有不仁之声名，故猝涕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这是小注，底下小注。言无此事者，当若禽兽，非人心耳，为人则有之矣。凡人但不能引用为行耳。这个引用呢，后面是引用了，后面是引用。恻隐之心，人之端也。这里说到四端，四端。恻隐之心，人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者守也，人皆有仁义礼智之守。这是小注哈，可引用之。这里说到引用，前面是引用。人之有是四端也。由其有是体也，有是事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节者也。自，小注，自谓不能为善，自节害其性，使不为善也。谓其君不能者，节其君者也。小注，谓君不能为善而不匡正者，节其君，使陷恶也。文意非常好，讲得很好。凡有事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使燃，泉之使达，果能充之，足以饱四海；果不充之，不足以饲父母。底下是小注，扩也。凡有事端在于我者，知皆扩而充大之。若火全之时为小，广大之则无所不至，以喻人之事端也。人诚能充大之，可 可保安四海之民，臣不充大之，内不足以事父母，言无仁义礼智，何以事父母也？后面的书呢，书孟子曰，智不足以事父母，这是解释了疏通，疏通这段文义。后面这个地方可能大家要自己看哦。我们这段解释过之后呢，就已经花了不少时间了。后面是注疏，我们现在要看这个君。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公孙丑上，孟子公公孙丑上，这里面提到了恻隐之心，人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谓四端。要叙说四端，从这里呢，这一段呢，第二行开始。孟子曰，孟子曰。我们先介绍孟子。孟姓也，姓孟，子者男子之通称，称师亦曰子。称师啊，称呼师长也叫做子。子曰，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们背诵戒本呢、啊，背诵好之后，会背了之后呢，再来学习这个教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们现在呢是解行并进了、啊，这个一边背戒本，一边呢也这个了解这个比丘戒法的开遮持分。古时候呢，孔子教弟子啊，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你都会做了、啊，再来学这个文字，再来解说，就很有力量啊。称师亦曰子，称呼师啊，称呼师长也叫做子。所以呢，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这个子呢，称孔子啊，称师亦曰子。是子者，男子有德之通称也。男子有德恨的通称叫做子。凡是儒家的经书所传，直言直接说呢，子曰者，皆指孔子。这个儒家的经典前面说子曰，都是指孔子啊。称师亦曰子。以其师范来世，以其师范来世，因为他呢，因为孔子呢，师范未来世的众生呢，《临风中论》卷二之二，《临风中论》卷二之二说呢，孔子传千古圣贤心学，佛祖说的哦，佛祖说呢，孔子呢。传千古圣贤心学，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啊，从这个伏羲氏啊、神农啊，到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孔子呢传承千古圣贤心学，论到我们的心啊，跟佛法相通啊，相通的，因为他呢。因为孔子传承中华千古圣贤心学，师范来世，师范学校的师范啊，师范来世，作未来世中华后代子孙效法学习的模范。我们现在呢，都尊称孔子叫做至圣先师啊。所以我们效法学习的模范， 以其师范来示。孟子名轲，孟轲有德，亦足以师范来示，也足够了来做未来世的中华子孙的师范效法的对象。是以姓氏冠上子字，适合的以这个姓上面呢冠上一个子字，使后人了之，非独于有孔子，不是独独有孔子而已啊，又有孟子称为子焉，又有孟子称为子，这是根据齁、哦、根据孟子著书前面的解释啦齁、哦、我们法师们呢、啊、要学习的齁、哦、十三部经，这个书是当时候呢和尚帮忙出款买的。十三部经的那个著书啊，儒家十三部经著书，子曰，这个孟子曰，这个曰就是说也，说也。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接着小注，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恶于人之心也。说呢，人之为人，人人都有不忍加恶于人，不忍害人的心啊。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始有不忍人之正矣。先祖先啊，王帝王，先王就是古代的圣王，有三皇五帝之说。三皇五帝，中华古代将远古三个皇帝和上古的五位帝王合称为三皇五帝。伏羲是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始祖，居三皇之首。在帝王世纪啊，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史记《五帝本纪》呢，列出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这是尧帝啊。尧帝呢，姓伊齐，名放勋，又号陶唐氏，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圣人和贤君。尧帝因封于唐，所以称作唐尧。曾经对舜，他要传位给舜啊，曾经对舜进行长期考核之后，命令差遣舜设位行政，选这个舜呢继承帝位，历史上称为禅让，禅定的禅啊，念作禅，禅让。天子让位给贤人，开启民主政治的先河。这民主政治啊，在我们中华民族啊，最早年最初的时候就有了啊。这个尧啊，尧就禅让帝位给舜啊，这是民主啊，民主。第五，舜帝，舜童年的时候呢，就懂得修身，很有德行啊，很有德行。尽孝悌之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啊。小时候呢，遭到继母以及继母所生的弟弟相和父亲的歧视，排斥他，毒打虐待，面对的是自己的父母亲啊，自己的弟弟啊，同父异母的弟弟啊。这个舜，他呢 都没有仇恨暴烈的反应，很有德行啊，都没有仇恨暴烈的反应，都是呢逆来顺受，而且更加的孝顺父母，有爱弟弟，修养自身，成就种种美德。三皇五帝再加上禹、汤、文、武、周公等，就是先王啊，先王。中华古代的圣王有不忍加恶于人，有不忍害人的心，师友哦，才有不忍伤害人民的政策推行出来。他有这个心啊，推行的政策都是合情合理啊，都是利益百姓啊，非常的好。以不忍人之心，用不忍伤害人民的心，行不忍人之政，来施行不忍伤害人民的政事，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啊，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事情，就可以运转在手掌、在掌握之中了。运转在掌握之中了。注小注：先圣王推不忍害人之心，说到了古圣先王的用心。中华古代的圣王推求不忍伤害人民的心，以行不忍彰明之政，用来推行不忍伤害人民的政策，跟我们佛法的慈悲很相似啊，很相近啊，跟佛陀大慈大悲的心啊很接近啊。以事治天下，以如此的用心，拿这样的存心来治国平天下，一语转完于掌上也。这个完完呢、啊？形状小而圆，容易如同转轮，转这个环球在手掌上啊，容易的情况如同转环球在手掌上。所以以这个儒家当中讲的这一段文看起来呢，我们在僧团当执事啊，都是要为大众生来着想啊，都是为大众生着想，那这个心就非常的好。弘法的时候呢，就是为广大的友情来着想，弘扬佛陀呢，这个正法，教导众生呢，止恶修善，都是为众生着想。以这样存心来弘扬三宝呢，都是大吉大利啊。以下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所以为什么要说人都有不忍害人之心呢？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乍由忽也，忽然的意思，由忽也。孺子就是幼儿啊，儿童。譬如现在有人忽然看见幼小的孩子将要跌入井中啊，他不知道危险啊，这个爬到井上去了、啊，就要掉下去了、啊。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怵从心呢、啊，本意做恐，恐来解释，恐怕、恐怖啊。乃心中畏惧之意，这个惕呢，就是忧惧、恐惧，所以怵惕是惊动貌，心里惊动的样子。恻呢，从心，本意做痛来解释，伤痛、 指呢心中悲悯之伤痛来说，隐痛之深也，隐隐作痛啊，这个痛很深啊，痛之深也，看不明显，隐蔽之痛很深切，恻隐见到孺子将要受到灾祸啊，掉到井里面去了啊，内心有所不忍。现在有人忽然见到幼小的孩子将要跌入井中，都会有触涕，心里惊动，恐怕小孩子受到伤害，内心不忍，恻隐之心啊，人人都有啊，都有这种恻隐之心啊。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所以有恻隐之心，不是因为内心曾经结交于孺子的父母啊，不是因为我们过去啊曾经结交这个小孩子的父母亲啊才来做这个事情啊，不是啊，不是。这个内呢也读作纳，同于纳受的纳，这种恻隐之心完全是出自于天性啊，我们天性很自然的，完全是出于天性自然流露，并不是借此想要纳交孩子的父母啊。所以非所以邀欲与乡党朋友也，这个邀索取名誉啊，不是因为这样要索取名誉啊，讨取美誉啊，不是。邀呢恳求名誉，要求美誉，美好的名声啊，两种解释都可以通。这个誉呢就是称赞啊美名，非所以邀欲与乡党朋友也，又不是所以想要追求美好的名声，在乡党朋友之间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恶讨厌啊憎恶啊，又不是因为厌恶那小孩子哀哭求救的声音而如此，随着见到孺子将要跌入井中，就发起恻隐之心，很自然的，很自然的流露出来，于心不忍啊，不是为了纳交孺子的父母啊，不是为了邀遇于乡党朋友啊，也不是厌恶他哀嚎求救的声音而如此，都不是。小注：赞赞也，暂时见到孺子未有知之小子，还没有知识的小孩子啊，所以言人皆有是心，所以如此说呢，人都有不忍加恶于人的心呢、啊。凡人暂见小孺子将入井，凡是人啊暂时见到小孩子，不管他呢多么凶恶啊，暂时见到小孩子啊将要落入井中啊，咸鱼皆有惊骇之情，不论贤能愚钝的人都会有惊骇的心情，危险啊，赶快啊要去救他，情发于中，惊骇不忍的心情发自于内心当中，非为人也，不是为了人啊，不是为了纳交孺子的父母，不是为了邀遇与乡党朋友，不是为了厌恶他的声音而如此，所以呢非为人也，非物有不仁之声明，非物有不仁之声明，物羞恶啊，羞耻了，
羞耻。
不是修持会有不仁慈的生灵啊，如果不去救他就会有不仁慈的名声啊，得到恶名声啊，所以呢这个不仁慈啊，小子快要跌入井中了都不去救他，不是修悟会有不仁慈的生灵，故触涕，所以触涕惊动内心，不忍心看到小孺子受到伤害。以上是注解，小注的解释了。由是观之，由此来观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世间的古书说呢，说为人万物之灵啊，唯独人是万物之灵，具有最高灵性的动物曰人，具备有最高灵性的动物叫做人。所以呢，人是修道的法器啊，很有灵性。见到人将要受到伤害，无恻隐之心，他没有怜悯伤痛不忍的心，非人也。他呢就不是有灵性的人，非人也。无修悟之心，非人也。悟去身，第四身呢、啊、第四身悟，悟悟悟悟，不晓得对不对齁，如果念错了所以要指正一下。我们小时候学的悟悟悟悟，去身第四身嘛，这悟呢就是这个修悟齁，修悟这个修，修持己之不善叫做修，对自己呢这个做这个不好的事情感到很羞耻啊，羞耻己之不善，对自己所做不善恶行感觉很羞耻很惭愧，叫做羞。悟呢是悟证他人之不善啊，悟证他人之不善，对他人所做不善恶行感到憎恶感到厌恶，看到他人作恶啊，太恶劣了感到很厌恶啊。无修悟之心非人也，没有修持己恶之心，不知道修持自己的过恶，又没有悟证他恶之心，见他作恶不感觉厌恶，还随喜功德啊，说你做得好啊，不感觉到厌恶啊，非人也，就不是有灵性的人。无慈让之心非人也，慈让持谢礼让，持谢推辞表示谢意啊，使令对方了解，去除自己，持谢，很谦虚的持谢对方，使令对方了解呢，去除自我，去除自己，礼让，以礼相让，表示谦虚的态度，推让给他人。不争夺，不争夺，没有持谢礼让退让的心，就不是有灵性的人。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是表示肯定的词，是正确的，是如法的，是对的，是合理的。非跟是相反，不正确不如法不对不合理，是知其善而以为是也， 这个是的意思呢，知其善而以为是也。这是呢，这个四书的集注里面的解释。四书集注里面的解释，知其善而以为是也，明白他所做的是善，很如法，很正确，如法如律，如佛所教，心里也认为，认定他是对的，他做对了，他做得很正确，知其善而以为是也。我们要做到这样啊，要经过学习啊，你不学就不知啊，不学的时候呢，他做的对不对啊，你也是糊里糊涂的，你也不知道啊。非知其恶而以为非也，明白他所做的是恶，而心里也认定他做的不对，他真的是做错了，他做不对，我很明白他做错了。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没有明辨是非的心，颠倒错乱，就不是有灵性的人啊。到这个地方呢，时间到了，后面还有文，还有文。他的意思非常好。如果我们不学的时候呢，真的是无所知啊，叫做无明啊，无所明了啊。儒家尚且这样子啊，何况我们学佛呢？以下的文呢、啊，我们就等待哈、哦，下一回再说了哈、哦。下一回可能到明年开课了，回向。